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操练敬虔圣洁，学习传道侍奉，求主装备悦纳使用，奋力传扬，同心建造中国教会。
良友圣经学院
侍奉装备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收听侍奉装备第七讲。童真牧师在这一回会继续跟我们讲授圣洁的课题，这一回他要为我们讲述的是分别为圣。童真牧师会就着我们价值观重整这一块呢，来去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我们要活出圣洁。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童真牧师。
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分别为圣，献我主，委身教会蒙恩福。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正如我们上一课所说的，神是圣洁的，圣洁是绝对的纯净，神的圣洁是无限完全的，一丁点儿杂质都没有，没有玷污，没有瑕疵。圣洁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无罪。那么圣洁的含义是不是遵守一连串的规定以及一大堆禁令，就是不可以做这样，不可以做那样，不可以抽烟，不可以喝酒、跳舞这类的事情呢？可是每个团体对于该不该做的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。如果想用这种方法来成为圣洁，很可能会变成法利赛人那样，恪守一大堆繁琐的规定，并且抱着自以为义的态度。另有一些人认为圣洁等同于某一种打扮和举止，还有人认为圣洁是一种无法达到的完美境界，不过是痴人说梦话，只会令人对自己的罪感到心灰意冷。这些看法不算完全错误，但没有抓住真正的含义。真正的含义是成为圣洁就是在道德上无可指摘，离开罪恶，分别为圣，归给圣洁的神，过圣洁的生活，由生活彰显我们的圣洁生命。圣洁生命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为了圣洁的神而分别出来，并且在行为举止上都符合神的心意。那我们要看看为什么我们要分别为圣？第一，就是因为一脉相承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正如上一课所说，我们的神是三而一，一而三的。三一真神是圣洁的， 在以赛亚书六章三节，那里说到撒拉弗，他们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经文重复了三次圣哉，这隐约的显示我们的神是三而一，又是一而三的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这位真神是全然圣洁的。我们先看天父，天父是绝对纯净，没有罪，也不容许罪存在，连说三道四毁谤别人的罪他也不放过，必定会惩罚。在民数记第十二章，米利暗和亚伦就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毁谤摩西，耶华听到了，马上召聚他们姐弟三人出来到会幕去。然后耶华在云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暗出来，对他俩说话。他告诉他们自己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清楚的指示摩西是他所拣选的先知，而且还称赞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。接着神问：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说完就发易怒，离开他们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。岂料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，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就向摩西求情。摩西立刻哀求耶和华医治他的姐姐米利暗。耶和华以父亲比喻自己对米利暗的惩罚，虽然以色列人不敢直称耶和华为父，觉得那是冒犯神的，但那时神已暗喻自己是父亲的身份。天父不能容忍他的儿女犯罪，有罪的他必定惩罚。我们再看耶稣，耶稣没有罪，也没有犯过罪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：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第一次降世就是为了拯救罪人，他断不可以有罪之身拯救全人类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圣洁无罪的生命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想一想，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我常做他喜悦的事，常做父神所喜悦的事。这应该也是我们的目标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时刻警醒言语。接着我们要看的是圣灵，圣灵没有罪，他是灵，住在人的心里，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告诉我们的。圣灵超然地活在我们的心里，主要做提醒的工作。他跟世上的罪沾不上边，绝对不会犯罪，是圣洁的灵，也是美善的灵。因为常常提醒基督徒要圣洁，不要犯罪。刚才我们看过一脉相承啊，我们看的是一脉相承。首先看的三一真神是圣洁的，现在要看的是使徒的教导。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使徒彼得的教导，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他说：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们在品格上要效法神，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圣洁。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被召的基督徒是要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得救是为这个目的。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恳切地追求圣洁，就是远离神拯救他的目的。第二位我们要看的是使徒约翰的教导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约翰说，神就是光，这节经文所指的是神的圣洁。光象征神的完美无瑕，相对来说，黑暗就是污秽罪恶。神是绝对圣洁的，在他里面没有半点道德上的瑕疵。有人用千足金，就是用999来形容黄金的纯度是非常好，是无比高的金金。但是如果用来形容神，就是亵渎的。神的圣洁是100%的纯净，甚至是无限完全的，绝对没有半点罪性玷污他的品格。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是为了叫受信人过圣洁的生活，不要犯罪。可是大部分的信徒似乎以不常犯罪为满足，但约翰的意思是要我们完全不犯罪。每一样罪无论如何轻微，都是侮辱神的圣洁，不尊重他的律法，藐视神的爱。因此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罪都是神所不能容忍的。无关重要的谎言，一丁点的不诚实，只是不断在脑海反复浮现的欲念，都冒犯了圣洁的神。第三位我们要看的是使徒保罗的教导。保罗教导提摩太，与年轻的妇女相处，要待她们如同姐妹，总要清清洁洁的。这是提摩太前书5:2所说的。保罗要提摩太对他们的每一个思想、眼神和举止都必须基于圣洁的完全标准，绝对纯洁。这跟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所教导的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教导人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已经犯奸淫了。我们的思想应该圣洁，因为我们心中的意念形成之前，神已经知道。在教会服侍做神的工人，都有很多机会接触异性，必须谨慎，谨守保罗的教导，清清洁洁的交往。我们要牢牢地记住，圣洁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每一个基督徒，特别是神的工人，都必须追求的。刚才我们看的是一脉相承里面的三一真神是圣洁的，还有使徒的教导。现在我们要看第二点，在信仰上圣洁。在利未记19:1-2，圣经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应该圣洁。这圣洁包括在信仰上，我们要圣洁。什么叫信仰要圣洁呢？圣经的教导是十诫的第一条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在利未记20:6-8，圣经说，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随他们行邪淫，我要向那人变脸。 把他从民中剪除，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首先我们要看神是独一的，我们不可交鬼和行巫术。我们交鬼或者是行巫术的作用是什么？想知道未来，请问前路。扫罗因为犯罪，神不跟他说话，为要预知未来，扫罗就犯了交鬼的罪。在撒母耳记上28章，那里告诉我们，他去找寻一个交鬼的妇人，用交鬼的法术去问前程。我们中国有很多传说的神奇，什么都可以是神，大都是我们封人做神，天后啊、黄大仙啊、关公啊，这些都是人，是有罪的人，怎么死了之后就变成神呢？门口土地一块木做的板也成为神，这样犯了第二戒啊。第二戒说不可雕刻或拜偶像，你用什么方法想知道未来呢？占卜、看星座。但是圣经生命记29章29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没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有主同在，不用求预知未来。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不用占卜，不给他们控制。圣洁的工人不依靠别的神奇，在信仰上必须圣洁。第二点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，以他为独一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有人说我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是其中的一位神，其中的一位神。多相信一位无问题，反正有事一定有人救我。但是十诫怎么说呢？十诫第一诫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新约使徒行传4章12节说，除他以外，就是耶稣基督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只有一位神，就是三一的真神，别的都不是。所以我们但要相信倚靠侍奉他啊，例如爸爸只有一位，别的就不是爸爸，就算你喊他叫爸爸，他也不是你的生父，是吗？这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父亲只有一位，神只有一位。好了，另外我们要看的就是个人的圣洁。每个基督徒都得圣洁，在教会服侍的工人更要圣洁，因为工人是众弟兄姊妹的榜样。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婚姻，人人都当尊重。在希伯来书13章4节，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是神性的。神为夫妻创造了性，这是一份最美的礼物。性关系是神特别创造，在创世纪2章24节，神设计二人成为一体。性关系在婚姻里是非常圣洁的，是极其美丽的。夫妻二性的结合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奥秘，就是反映基督与教会的属灵关系，一对一的男与女的婚姻。神造一男一女，不是多元婚姻，不是一男两女，也不是一女两男，更不是两男两女。 家庭是社会基本的单位，婚姻受社会保护，脱离社会的保护是愚蠢的行为。不可把自己的婚姻搞砸，尊重你的另一半，你的爱人，不要把你的床给弄脏了。第二方面，个人的圣洁，我们要看的就是千万别苟合行淫。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审判。什么叫苟合行淫呢？苟合就是没有婚姻关系，没有合法的身份，就进入性关系当中。这包括婚前性行为、婚外情、抱二奶，或者在丈夫以外有别的男人。同性恋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同性恋行为都是神所咒诅的。纵然现在有些国家通过婚姻法，他们在神的面前还是不合法的。神的工人绝对不可以得罪神，让自己不圣洁。预备做神工人的，也得持守你的纯正圣洁。第三方面，个人的圣洁，就是持守个人的圣洁。已婚的神的工人，男女都一样，特别是单独离家出外学习或者探访，另一半不在身边，孤独感会较为严重。小心自己的心思意念、言行，不要为自己制造与异性单独相处谈心的机会。至于未婚的工人，也得谨慎，在婚姻恋爱的事情上要寻求神的心意，千万别任意妄为，随便的与异性交往过密，超过了一般朋友的相处。如果清楚神的引导，大家都认定对方是未来的配偶，彼此相处的时候也得以礼相待，不可超越位分。对情侣来说，最容易跌倒的地方就是婚前性行为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偷吃禁果带来的恶果是妨碍两人的灵性、知、情、意各方面的正常发展，造成强烈的罪疚感，助长配偶的猜疑、不信任，消灭了新婚的神秘感和新鲜感。在道德方面，损人不利己的行为，放纵自己的情欲，把对方视作泄欲的工具，不负责任。身为神的工人，在这方面跌倒，没有好榜样，以后怎样教导信徒圣洁呢？我们应该把性关系留在婚后。好处是什么呢？是合乎神的心意，主必赐福，没有行淫不会受审判，无罪疚感，心理平衡，没有惧怕，没有比较，不会影响夫妻感情和性生活，有希望，有兴奋的期待。还有呢，就是按照圣经教导与人相处，看重别人的尊严，不侵犯人，不轻易接受异性约会，约会恋人小心策划做什么事。就算约会恋人爱人，就是你的女朋友男朋友，小心策划要做什么事情，不要漫无目的，避免去过分幽静的角落独处的房间，避免欣赏一些挑逗性影片、电视、录像等等。愿你在个人的圣洁上成功，得神喜悦。最后我要讲的结论就是，圣洁的含义是，好像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像天父所说的，在希伯来书十章七节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 耶稣基督是我们应该追随的榜样，我们特别是主的工人，一切的思想、行为和性格都应该由一个原则来引导、推动，那就是渴望效法基督。凡事都照神的旨意行，这是我们追求圣洁必须遵从的一个高标准。
谢谢童真牧师的教导。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圣洁的神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圣言，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圣洁，因为你是圣洁的。使徒们也给我们有提点，要活出圣洁，因为你用你圣洁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想到在利未记20:26，你有话对我们说，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我们也想到先知以赛亚不断地称呼你是圣哉圣哉圣哉那一位主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的教导，借着使徒彼得你提醒我们，那照我们的既是圣洁，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主，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在这样的一个杂乱无章的人际关系的当中，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汲取你的教导，常常的亲近你。因着亲近你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魂可以蒙你洗涤，可以净化。求主炼净我们的生命，求主帮助我们顺服圣灵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，过圣洁的生活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荣耀你的名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如果弟兄姊妹呢对圣洁这个课题呢想认识更多的话呢，你可以去看一看利未记。虽然这卷书呢是比较多一些规律，但是其实在那些律例的背后，就是因为呢神是圣洁的，他盼望呢他的子民要分别为圣，才有呢那么的一番的吩咐。要有圣洁的服侍和神心意的服侍，就要有圣洁的生命和圣洁的生活，因为圣洁的生命和圣洁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篇很美的见证，很好的信息。愿神加你力量活出圣洁。在下一回第八课，童真牧师会继续为我们讲述圣洁系列，他将会为我们讲述的是认罪悔改。下回见。
你当竭力在身边